非常感恩这个礼拜有这么多新来的人，欢迎你们来，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大家能够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一起来认识神的美好，神的良善，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牧师和我搬到现在住在杜鲁斯的这个房子之后，我们就听到在我们家斜对面的一个邻居告诉我们，当我们这个房子的地基盖好的时候它有问题，所以前一个屋主就告诉这个建商，如果你不改善这个地基的话，等到你房子全部盖起来，我找来的 inspector 也不会让你通过。就是因为讲了这一句话，所以那个建商不得不重新把地基弄好，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把地基弄好的话，以后房子盖起来他会损失更大。我们搬进去已经快要20年了，这个房子的本身从来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地基是对的。不只是地基很重要，我想给大家看几个照片。有人送给我一盆兰花，刚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就是2天就看着它的叶子枯黄，然后长的花就掉下来掉下来掉下来，后来呢就已经不行了嘛，我就把它的根挖出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原来这么大的一盆花里面只有两只根，其他的全部都已经烂掉，我想是太多的水让它浸烂了根。只有2只根的兰花，它的结果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好好，那我们再看看另外这一盆呢，开得非常好，我的兰花。其实它买回来的时候它的叶子受伤了，要不要下去一张？有没有看到它的叶子受伤？但是还有呢，它最早的2片叶子其实都已经枯黄了。可是这个好像你就可以发现，在这一盆花它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是受过伤的。还有呢，我发现它2只花茎，其中有一只有没有看到几乎要折断了，对不对？就在这里，这可能是在搬运的过程里面不小心它整个花盆倒下来就折到了它的花茎。可是呢，这一盆花开得非常好，很多兰花哈，有一些最后它的那个花苞开不出花来，它会枯萎掉下来，可是这一盆从头到尾它每一个花苞都开出了花。为什么这么历经忧患的兰花，可是它最后是非常的漂亮？就是因为它的根非常的好，这盆兰花的根非常好，看到没有？所有的根在这边粗粗壮壮，根非常重要。我们再看看一盆，我今天来 show off 一下。这一盆兰花哈，我养了它好多年。有一天，今年有一天，我要把它拿出来浇水，浇完之后我要把它放回这个下面这个盆子的时候，折断了一只。本来这2只根呢都是长得这个样子，但是有一根就折断了。折断了以后，我就一直注意会不会影响这盆花。结果呢，我发现2个礼拜之后，它还继续的开花，每一朵花开出来都有差不多有我手掌这么大，是我养兰花这么多年来最棒的冠军。为什么它的根这样子被折断，它不会影响它整个花呢？实在是因为它下面的根非常的肥壮，非常的健康。来，我们看看， 每一朵苞都开了，再下去，每一朵苞非常健康，非常健康。好，看看最后一张，这就是。我请问大家，兰花的命定是什么？就是开花，就是让我们欣赏啊。如果一个兰花，它不能够达到它开花的目的，那它就失去了它活着的价值，对不对？基督徒也是这样。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关起来，谢谢 Steven。 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根基多么的重要，房子根基重要，养兰花根健康非常的重要，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根基非常的重要。好，到底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到底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的根基是什么？关于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他有非常清楚的答案。保罗告诉我们，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耶稣，此外怎么样，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一起来读一次，预备，来。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再读一次，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不只是保罗讲这句话，彼得也讲差不多的话。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彼得不是他自己讲这句话，他说因为经上说，什么经？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说了一句差不多的话哈，保罗是 quote 这一句话。以赛亚书怎么说呢？他说，以赛亚书28章1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前面有位置，这一排是，这一排都是空的，来，请坐前面，我们特别停下来欢迎你们。来来来，请坐前面。其实我们以后哈，大家哦，就尽量坐前面吧，那个免得后来的人他们就没有地方坐，好不好？我们本来说我们要把几排把它用那个，你知道警察那个出事现场都要用那个黄色的那个，就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往前面坐，这样的话就后面来的人比较容易。所以呢，这三处经文，保罗、彼得还有以赛亚书，新约跟旧约都同样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神上帝把一个房角石安放在那里，那是被拣选的，那是谁？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三处经文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根基是基督耶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看过有些基督徒把教会当成他的根基，他把他的根基建立在某一个教会上面，但是等到他搬家了，他离开了那个教会，他就发现没有别的教会够好，去了以后就觉得，哎呀，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所以他就没有根基了。如果把教会当成自己的根基，一旦你搬家了，一旦你离开了，你就没有根基了。教会不是我们的根基。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基督耶稣是我们的磐石，神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神没有说我要把磐石怎么样 建造在教会里面，如果神要把磐石建造在教会里面，我看我跟你都完蛋了。最好的教会也不是完美的教会。如果我们把教会当成我们信仰的根基，一旦教会发生一些事情，因为它不完美嘛，它就是会发生事情。当它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失望，这个时候你就离开你的信仰。所以最好的教会也不能够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大卫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大卫在其他的地方讲，唯独诗篇62篇1到2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 maybe 你会动摇，但是你不会全然的动摇，因为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接着大卫又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他，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他是我力量的磐石，他是我的避难所，在乎神。如果有人要把它写下来，是诗篇62篇5节7节。唯有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拯救。神是把教会建立在三一神这个磐石上面。我曾经有幸参加一个非常好的教会，这是爱德华米勒牧师在亚特兰大的南部建立的教会。事实上牧师和我就是为了这个教会从加州搬到亚特兰大来。我们参加这个教会，我们觉得这个教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可惜的是后来米勒牧师他回到他宣教的工厂阿根廷之后，那这个教会也是蛮特别，这个教会的成员并不是 local 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米勒牧师出去宣教在美国其他的州或者是世界其他的国家。当他宣教的时候，人就看到哇，他怎么，我们也是这样觉得，他认识的神怎么跟我们认识的神不一样，他的神这么大，他的神这么好。所以我就想说，哦，反正我这一辈子也没读过神学院，我就去他的教会，就当我读神学院吧，我就来了。在那个教会我真的是说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是我从前在我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没有被开启的。但是很遗憾的，后来米勒牧师的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米勒牧师回到了阿根廷他的宣教工厂。他那个时候病了，他告诉我们宣教士就是要死在宣教场上，结果没想到他回到阿根廷之后上帝医治他了。那这些人怎么样呢？我们也没有毕业典礼，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因为觉得这里有个好教会来了，现在哎，这个教会已经跟从前不一样，那我们是不是就来个毕业典礼，自己吃顿饭，然后就可以各归本乡。很多人就离开，就回到他来的教会还有来的州。但是后来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人离开了之后就没有去教会了，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但是因为你把错误的根基建在错误的东西上面，所以觉得哪一个教会都不行，去这个教会也批评，去那个教会也觉得格格不入。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根基扎根在教会上面。我有看过有人把信仰的根基、生命的根基建立在敬拜的方式上面。那些习惯了好活泼的敬拜，一首歌不唱个三遍好像不能够放过他，就所以就是要跳就跳，要叫就叫，要唱就唱，不高兴唱也可以坐下来，也没有人管你。突然你走到了一个按着次序行的敬拜里面， 然后别人一首歌唱一遍，所有的肢体活动就是读经的时候站起来，然后就坐下，等到他唱歌的时候再站起来一次，然后再坐下。所以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习惯了活泼敬拜方式的人，离开去了参加这样的教会，离开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再也不要去这个教会了啦！”怎么什么什么，又批评别人。我觉得啊，我们找一个跟我们自己气味相投的敬拜方式，这样的教会本来是无可厚非，对不对？你就是四川人，你就是喜欢吃麻辣面嘛。那他是福建人，他就没办法吃这个嘛。所以这个有些人就是要去这种很这样的教会才爽，那有一些人他就是要安安静静的敬拜神，这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我们离开了我们的习惯，我们就不能够敬拜神的时候，这就是问题。我觉得很遗憾，有一些人是从我们教会离开的，然后因为别人的敬拜方式跟我们不同，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当地的教会，这是遗憾，这是不对的。我要说有多少人，我们最近下午的时候我们去 Christ Fellowship Church， 我们去聚会，去那边受洗，有多少人你去？你看蛮多的嘛。好，手放下。4:45到5:45，他们的教会是一个小时的祷告，一个小时的祷告。但是这个祷告他讲得非常清楚，你不准出声，你不准讲方言，你如果讲方言你是在心里面讲，你不可以站起来，你可以走来走去祷告没有关系，但是基本上你就是不可以出声，对不对？好，那我们刚刚有那么多人举手，有多少人你可以说我在那里感受到神确实在那里，有没有？好，大概是去的1/4的人。我们要开始好好的反省一下，如果耶稣基督是你的根基，他在那里你就有办法敬拜他，他在那里你都认不出他在那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是敬拜我的习惯，我不是靠着我的习惯来敬拜，我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根基，所以我站在这个根基上，我任何地方不管他们用什么方式，其实神太大了，神不是只有一种彰显的方法，神太大了，所以我可以在任何地方我认出他的工作，我认出他在那里，我就可以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敬拜的方式不是我们，前面还有位置，来，这样子我也没办法讲了，所以就直接来坐下吧。所以敬拜的方式不是我们的根基，还有，我也听过有人把他的根基建立在弟兄姐妹的关系上。这个曾经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一位非常好的朋友身上。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一起参加同一个教会台北灵粮堂，我们也参加同一个团契，我们在诗班里面服侍，大家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好。结果大学毕业之后，很多人就出国留学，很多人因为结婚也搬到别的国家，然后呢，也有人因为工作的缘故就搬离台北回到南部去工作。这个姐妹告诉我，她说当我车子经过台北灵粮堂的时候，我都觉得心酸，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不在了。她好长一段时间，她说她没有办法踏进灵粮堂，因为很难过，每一次到那边就会觉得说，哇，从前的日子已经没有了。弟兄姐妹，我们等到我再跟我这个好朋友，他结婚的时候我是他的伴娘， 等到我们再一次见面，已经是三十几年以后的事。我很感谢神，是现在他是一个真正把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以至于他在职场上是非常勇猛的一位女侠。但是这三十多年来，他因为错误的根基，以至于走了一些冤枉的路，受了一些不需要受的苦。神给我们友谊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但是弟兄姐妹，那个不是我们的根基。我也要提醒大家，在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小组，小组是帮助我们，就像教会帮助我们来建立更好的根基，帮助我们把这个根基放做得肥壮，我们彼此鼓励。但是如果我的小组、我的弟兄姐妹、我这些友谊是我的根基的话，我跟你讲，迟早会垮掉，迟早会垮掉。我们只有一个方法，要把我们的根基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我记得在我就是二十出头的时候，有一次，其实在我认识神，就是在教会生活，在这个肢体生活里面，有很多很愉快的回忆。但是那一次是非常特别，我跟两个弟兄在一个地方，我们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在谈论神的工作，大家都非常的喜乐。离开之后，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搭公共汽车回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今天晚上怎么这么饱足啊。然后第二天我收到一个弟兄，就是那两位弟兄当中的有一位，他寄了一张照片给我，上面是他自己照的一朵红色的玫瑰花。他在后面就写说，我寄这张照片给你是要纪念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谈论的时候多么的甜美。我经过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会想到那天晚上，但是我非常清楚知道，不是因为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这个甜美不是我的弟兄姐妹制造出来的，这个甜美是因为神按着他的应许在我们中间。因为神在我们中间，西番雅书里面有一句话，三章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神在我们的中间，因为我们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当我们在讨论他、谈论他、想要更认识他，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彼此把自己对神的认识分享出来的时候，神默然爱我们，他因我们的喜乐而欢呼，所以我们会觉得很饱足，很饱足。但是我们的饱足不是从弟兄姐妹来的，不只是。耶稣自己的话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如果我能够相信耶稣的话，如果我能够相信他的话，任何时候我跟任何人一起聚会，我就相信耶稣在我们中间。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如果我相信耶稣的话，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任何以人、以教会、以敬拜的方式为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最后信仰就会垮掉，必须重新建造。当圣灵降临，教会被建立，逼迫不是马上就来了吗？彼得面对逼迫他们的人，他斩钉截铁有一个宣告。彼得说，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我们旧教堂的这个后面有一句话挂在墙上，等到我们新教堂弄好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个地方来挂它。这句话是从约伯记里面出来的，我请人家写，因无必生之处就哀尽磐石。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因无必生之处就哀尽磐石。凡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根基的人，我们迟早会发现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什么叫做因无必生之处？你没有地方可以藏身。你的朋友，你知道有时候那个路就是窄到没有人可以跟你同行，你只能自己过去。但是你知道吗？你的磐石耶稣基督是不占空间的，他可以跟你陪伴你，就在那个时候。我服侍过在安宁病房的人，我看到过躺在病床上没有什么指望的人，他们有很大的差别。有人充满了盼望，是我接受，这就是我在世的日子要结束的时候，但是我想念的是马上我就要进到神的面前。可是有一些人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必生之处。你的弟兄姐妹那么好的朋友友谊，这个时候没有办法遮蔽你。你的家世、你的财富、你的品格、你的善行都没有办法遮蔽你。因无必生之处我就哀尽磐石。我的磐石，他是我的磐石，耶和华是我的磐石，耶稣基督是我的根基，圣灵是我随时的帮助与陪伴。彼得讲这句话两千多年以前是这样，两千多年以后还是这样。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能够拯救我的基督耶稣，我们要知道他不只是一个名号，他不只是一个基督教的代表人物，他也不只是一个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耶稣基督是我的磐石，这也不是一个神学的观念。我可以接受这个神学的观念，但是对我没什么意义，是不是？当他要成为我的磐石，必须我跟他之间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我与他发生一个真实的不能够断开的关系。从那个关系被建立的时候开始，他才是真真实实的是我的磐石，也是我的根基。什么叫做真真实实的跟我有关系呢？他必须要像我家的房子的地基，是可以承载上面所有的重量。我们的生活会不会碰到压力？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压力。他必须是要像我家的兰花，有肥壮的根在我的生命里面。 因为我的生活有没有可能叶子受伤了，这里被撞到一下，那里被撞到一下，有可能。而它是我的根基，我的养分。当我惧怕的时候，我真的要能够躲在它的里面，它会安慰我，这是非常真实的。有多少人你说我从天不怕地不怕，我从来没有东西让我害怕，很少吧。当我缺少智慧，我不知道应该决定怎么，到底这笔生意要不要做，到底我应不应该出国，到底我应不应该继续的读书，到底我应不应该，我不没有这个智慧。医生告诉我说我有某一种病，我最好把这个器官拿掉，到底我应不应该听他的。我们有很多时候是没有这种智慧做决定，但是基督是我的智慧。你一定要经历到，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跟他祷告，他会回答你。然后你也要经历到，当你在一些关键的时刻的时候，因为他跟你有这个关系，因为他是你的磐石，他是你的根，所以你可以从他吸取他帮你做的决定，你可以从他知道你应该怎么顺服的走下去，这个是他真真实实与你连结。好，那我们要说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讲是这么重要，也可以是这么宝贵，有这么多的好处，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它是怎么样可以成为我的磐石，成为我的根基呢？成为我可以吸取营养的根呢？这件事情怎么发生？让我们来看一看彼得的经验，他的经验给了我们答案。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17节，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什么意思？人说我人子是谁？意思就是有一天耶稣走到 Vivian 旁边， Vivian 啊，亚特兰大那些人说我是谁？你知不知道亚特兰大那些人说我是谁？耶稣这样问，他们觉得我是谁？然后呢 Vivian 就回答说，哦，有些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是谁？就是新约里面在耶稣前面的一个先锋人物。那有一些人说，哦，他不是施洗约翰，他是以利亚。以利亚是谁？旧约里面的一个伟大的先知。也有人说他是这个，有人说他是那个。门徒就回答了这么多，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耶稣对你而言，他是谁？对你而言，耶稣是谁？也许有人会说，哦，耶稣是基督教的灵魂人物。也许有人会说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或者有人会说他是一个有超自然能力的人，或者别人会说，哦，他是一个历史上被杜撰的人物，或者也有人会说他是谁关我什么事。当我们从听见耶稣的那一天开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我们的生活里面在一直不断地讲耶稣对我来讲他是谁。想想看是不是，从我们听见耶稣，从我们人家告诉我们耶稣，或者我们读圣经看到耶稣之后，我们的生活各方各面的来表达我认为他是谁。那一天彼得回答耶稣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我们读圣经说啊，这个有什么稀奇呢？他是基督，谁不知道他是基督？我们不是叫他基督耶稣吗？好像基督是他的 first name， 耶稣是他的 last name， 或者耶稣基督，好像耶稣是他的 first name， 基督是他的 last name。对我们来讲，这是什么耳熟能详的一个称呼，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对彼得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到底基督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新约大部分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成。基督这一个字的意思在是 adopt 希伯来文，好，就是受高者、君王的意思。为什么在希伯来文里面会有基督这个字呢？他把翻译成弥赛亚呢，救世主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等候这位救主，以色列历代的祖先都在等候圣经启示的一位弥赛亚要出现。所以那一天彼得竟然回答耶稣说，你就是那一位，你就是基督，你就是王，你就是来做王的，你就是我们历代祖先所等候的救世主，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很惊讶，耶稣说，耶稣怎么回答彼得？十七节，西门巴约拿，你是什么？有福的，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彼得这个时候所了解的耶稣的身份，不是从他学习来的，甚至于不是从他与耶稣同行来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弟兄姐妹，当彼得回答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迦拿，在迦拿的婚宴，耶稣已经把水变成酒了。不止如此，在迦拿的时候，有一个大臣来求耶稣说，求你医治我的儿子，他的儿子他在加百农，离迦拿20到30公里，耶稣只说了一句话，他家里的病人就好了。他的门徒也看过这件事情。不止如此，他的门徒吃过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那一餐。不止如此，他的门徒亲眼看见拿因城外送葬的行列，耶稣按住那个棺材，叫寡妇的儿子活过来。还不止如此，雅鲁鲁管会堂的人，他的女儿病得快要死了，后来他的女儿死了，耶稣去让他的女儿复活。而且这些门徒听过耶稣讲登山宝训所有的教导，他们听见耶稣讲稗子跟麦子的比喻。还不止如此，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们曾经在黑暗的晚上看到耶稣在水上行走，他们当时反应吓得不得了，只有彼得不知道他哪来的胆，他说如果是你，你叫我去，我也走一走吧。结果他一走，看到风浪这么大，就要快沉下去的时候，耶稣一把就把他提起来，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走回船上。你知道这个时候所有的门徒说什么，他们做什么吗？他们一个动作，全部俯下拜，你真是，现在我们知道你真是神的儿子。他们真的知道了吗？不知道。他们说是说，谁看过人在水上行走啊？现在有一些视频说有一个人在那边走，我相信这下面一定有一些什么东西。但是那一天他们真的看见了。他们虽然他们的理智不得不同意，这个人跟我们真的不一样，对不对？是圣经里面记下来，他们看到他上来的时候说，哇，拜他，拜他，你会拜谁呢？你真的是觉得他跟你的身份是很不一样，你才会拜他嘛。 他们拜他，然后说你真是神的儿子，然后他们就忘记。直到这一刻，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就回应，哇，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所以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坐在这边100年，你都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血肉的人不能指示你。真的，我是不是属血肉的？你相不相信我今天早上还到处找 OK 棒，因为我的手发炎。我是属血肉的，属血肉的不能指示你。彼得那一天是天父指示他。耶稣讲得很清楚，除了父，路加福音10:22，路加福音10:22，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彼得不可能知道耶稣是谁，因为只有天父知道。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我跟你没有办法知道耶稣基督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如果知道子是谁，耶稣是谁，父是谁，你睡觉起来都应该是喜乐的。你有没有想过，我真的常常想，我说我妈妈生五个孩子，我是第一个信耶稣的，我在我们班上也是少数两三个信耶稣的而已，我凭什么？可是父已经把他的子启示给我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是在你们那个乡里面或者你的家族里面第一个信耶稣，你凭什么？天父就是要把他的爱子启示给你。这个你有没有想过，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事情都可以 fail， 但是你已经有这个启示，是很多人一直在寻找，一直在祈求都没有的。我跟你讲哈，如果你在最下层的时候，你想一想看，你凭什么？神为什么要把他儿子启示给你，让你这生命里面有磐石，有根基？你凭什么？你如果这样想，不管你多么的下沉，你都可以再站起来。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身份，上帝愿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你，把救恩启示在你的生命里面。从那一天开始，上帝对你说什么？你是我的。如果我们要讲术语的话，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你重生的经验。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你重生的经验。彼得那天说你是基督，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我们历代祖先都在等候的救主。彼得从那天以后，他再也不会去，他也再也不需要去拜任何的神了，因为他认识了他的磐石，他认识了他的根基。有一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他说：“我侍奉一复活主，他今在世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就是我知道他确实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施怜悯，我闻他安慰声， 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载路同过。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民。你问我怎么知道主活着？怎么样？因为他活在我心里，他活在我心里。他是怎么进到我心里的？就是父把他启示给我。父指示我的时候，我的里面突然有一个了解，我的里面突然明白过来，这是启示，这不是教导。你看有多少基督徒的父母，从孩子小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主日学，多常常在家里吃饭祷告，可是这个孩子就觉得这是我爸爸妈妈的神，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只是觉得好烦恼哦，每个礼拜天都要去主日学。直到天父把他自己的儿子启示给这个小孩，他突然之间发现，哦，不是我爸爸妈妈的，也是我的，就是因为他活在我的心里。约翰福音8:24，耶稣说的话，凡是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话，我们都要格外的留意哈。耶稣说什么呢？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很多人因为这样的话，哇，你们基督教好霸道哦，不信耶稣就要死在罪中啊，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不够智慧跟人家传福音，就说你要信耶稣啊，你不信耶稣你就要下地狱，哎呀，人家都气死。其实这句话不应该这样子理解，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是你们已经死在罪中了，没有一个人不犯罪，但是你如果现在信耶稣，你能够相信他的话，他把你救起来，是不是？所以不要 complain 说哇你太霸道，不是，他是在说我救一个算一个，救一个算一个，一票人全部落在水里面，对不对？这个时候哇，你有救生圈，你有本事，你有能力，后面有个绳子拉着你，你去抓一个多一个，对不对？你就是要把人家带起来，带起来。可是那些被拉的人，他不知道他快要死了，他不知道罪使他死在那个里面。他今天如果抓住这个的话，他今天如果能够信基督的话，他就活了。只有与基督相遇的经验还不够，为什么？这个就好像像我们家的花，你说这个花根长得好好很好就好了吗？我们不会说它是一盆花，一盆花必须要有枝叶，要开花，对不对？才叫做花。你说我们这个根基地基打得很好就够了吗？你不会叫一个地基的说，哦，这边有一栋房子，这是房子，对不对？你会说这是一个地基，所以地基上面必须要盖房子，这个房子才有意义啊，这个地基在那里才有意义，这个房子才能够住人呢。这个根长得好的这一盆根必须要在上面，它被培养，它被浇灌，使得它能够开出花来，它才 fulfill 它成为花的命定。同样基督徒，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说，啊，我重生得救了， OK， 万事 OK 了。真的吗？我只有地基，我只有根，我没有叶子，我没有花，我也没有上面建造房子，然后我洋洋自得走来走去，我是得救的基督徒，我是重生的基督徒，你们大家都不要搅扰我，随便我过日子，从现在开始我一定直接，我是直达天堂的。你们干嘛一天到晚在教会要我聚会，要我干嘛，要我做这个，要我做那个，干什么啊？你有没有想过，很多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走来走去就是一个只有地基没有房子，只有根没有花，是不是？ 你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吗？你的命定在哪里？你的目的在哪里？你说哦，能够上天堂已经不错了，但是我跟你讲，圣经里面说很多的人将要哀哭切齿，他都可以上天堂，他干嘛哀哭切齿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哀哭切齿？你好不容易挤进来了，你应该感谢赞美主，你怎么会哀哭切齿？我告诉你，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我讲啊 China Airline 5块钱可以回台湾，我说啊，5块钱我也不要，我有5块，我有没有5块钱？我有5块钱我也不要，谁晓得那是什么？结果看到雪娟去台湾了，看到 Vivian 去台湾了，看到克珍去台湾了，我要哀哭切齿，就是因为我的机会这么靠近，然后我错失了，我才哀哭切齿啊！不然我根本都不知道，我从来都不知道 China Airline 5块钱可以回台湾，我有什么好难过的，对不对？有一天有很多的人说我哀哭切齿，神说要我靠着他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我过的就像一个完全跟世人无异的，虽然我有根基，我也有根，但是世界的人看我，哎，你跟我一样可怜嘛，我怕的东西你也怕，你有什么跟我有什么差呢？对不对？我失败的地方你也一样啊。所以我们光有根基，我们光有地基是不够的，不够的。你要在上面，在建造的根基上，保罗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在上面盖，在上面建造。好，那说怎样呢？可不可以把事情讲得简单一点？因为这样好像有点抽象。什么工头？然后现在有了根基，到底要怎么建造？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讲，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啊，讲完整个登山宝训之后，他的结论在马太福音第7章24节到27节。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要读的这个是耶稣在讲完登山宝训之后，他对整个登山宝训的结论。他的结论是，我们一起来，预备，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大。雨淋、水冲、风吹是一定会发生的，对不对？任何一栋房子，不管你盖在哪里，雨淋、水冲、风吹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如果这个房子是盖在磐石上，那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叫做盖在磐石上的房子？刚才我们读的，他说什么？反正听见我对你说的，听见我这个话就去行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刚才讲的是什么吗？他说，如果有人打你右边脸，你就把左边转过来给他打。他说，如果你祷告，你进食，不要把脸弄得很难看，每天都化妆，今天因为进食不化妆了，让大家都知道我在敬虔，这都不 work 的。如果有人得罪你，你就饶恕他，没有理由，不要问为什么，只是你听见了他的话，你就去行，你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根基错了也不行，对不对？很多佛教徒做得比我们更好， 我有很多佛教徒的朋友，真的他们做的比基督徒有些地方真的好，但是他的根基是错的，他盖在上面盖盖盖没有用，多可惜。那我们这些有对的根基呢，不盖，不管我听见什么耳边风，这也不行。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是哀哭切齿。弟兄姐妹，不要讨厌我，我是爱你们。我真的有时候为你们捏一把冷汗。我有时候去到小组，听到一些东西，我就是那种人，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讲。你该怎样就是怎样，真理就是站在那里。你去撞真理吗？你死的是自己。所以耶稣说，你听见什么你就去行，你读到什么你就去行。你说好难哦，对，大家都一样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老我，每一个人都有那个魂，对不对？所以我的魂如果体贴圣灵的话，我怎样？我就得生。我的魂如果体贴我的肉体，我就怎样？我就死。可是我们很多人一直体贴肉体，想要得生，这是糊涂还是怎样？神的话不会因为你是老几他就改变。你说哎，我每个月都奉献十一哦，神也不会因为你十分之一你就可以贿赂他。你说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对我的，我凭什么饶恕他？ Well， 那你就不得饶恕嘛。神的东西很简单，但是如果你一直想到多难多难多难，你就会觉得好难。 No， 你不要想这个，你应该想我去顺服他。你知道吗？当我们每一次啊顺服真理，有时候这你觉得你的那个好大嘛，对不对？可是你每一次想要去顺服真理的时候，你一次做一次做一次做，就越来越简单，就越来越容易，到最后根本不需要想。多少人你诚实的说，现在你每个月根本不需要想，你就开支票十分之一就丢进后面那个箱子，对不对？为什么你今天可以想都不想？你从前曾经挣扎过，你开始的时候曾经挣扎过，但是你一直顺服神的话，你就不挣扎了。有些人信主了30年50年还在挣扎一些最基本的真理。你必须要选择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基督徒，你必须要选择你到底要把房子建造在什么东西上面。我只是负责任的提醒大家，不要有一天哀哭切齿，而那个哀哭切齿是没有挽回的余地的，不值得。不管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让你没有办法跨出去行真理，不管那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不值得，不值得，不值得，不值得。真理就是基督，他屹立不摇。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真理就是基督。不要去撞在那个磐石上，你要建造在那个磐石上，那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富，你的房子就会盖得稳稳固固。你如果是一个植物，你的花就会开得非常的美，你的香气就会吸引人想要跟你在一起。根基很简单的，但是真的要去思考，去活在这个当中，我们就会稳稳固固。可能有人听到这里就会想，我 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跟彼得一样说，你是基督，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弥赛亚，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我没有办法说这一句话，那我怎么办呢？我相信如果你求神，你求天父把他的儿子启示给你，把他的儿子向你指示，那么你就会得到。因为我的根据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愿意万人得救，神愿意万人得救，包括你。你如果觉得说，哇，我虽然常常到教会，我虽然别人跟我讲过福音，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那有什么关系？神很大，他不怕你质疑他，他也不怕你跟他讨论他的儿子到底是不是。但是一定要认真，如果这件事情影响你的永恒，影响你永恒的去处，是不能掉以轻心的。你就祷告求神。这是我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我的结论。耶稣干嘛要跟尼哥底母谈？尼哥底母好心的来请教他，对不对？像他这么不被人认可的人，耶稣啊，当时根本没有人甩他。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他有很尊贵的身份，他夜里面来请教耶稣，耶稣你应该人家抬举你啊。耶稣劈头就跟他讲说，你跟我讲的东西不必谈，因为你连第一步都还没开始，你知道吗？没有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没有重生，耶稣觉得他听不懂，耶稣又再讲一次，你知道吗？没有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 everything 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回到 in the beginning， 你回到101的课，我们重新开始学吧，那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因为从整个约翰福音就看到尼哥底母后来在耶稣最危难的时候他站出来，他哪里来的勇气？如果这个人不是基督，不是神的儿子，他干嘛要为他连生命连名誉都要赔上去？对不对？所以我就非常确定尼哥底母后来是重生了。如果尼哥底母他连问都没有问，求都没有求，耶稣主动的跟他谈这件重要的事情，那么我现在听见重生这个，我说父啊，你还没有指示我，我每一次走到一个地步，我最后就碰到这个问题，到底他是不是神？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听这个讲那个讲，那同工都在讲，到底你知道吗？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解决，发生这件事情你又回到那个根基，发生那件事情你又回到那个根基，你必须要解决你说耶稣是谁？你必须要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我已经来教会3年、5年、8年、20年，到底耶稣是谁？到底耶稣是谁？主啊，虽然彼得这样讲，但是我知道我还没有你的指示，求你把耶稣指示给我，他到底是谁？我对上帝的信心就是，如果你认真的不把这件事情当成无所谓，你认真的去寻求，他一定会回答你。这就是我对他的认识，他一定会回答你，而且会超过你稀奇的快速。不要放过，不要放过自己，不要被微信，不要被这些随手，哎呀，现在随便就可以看电影，对不对？随便就可以看微信，随便，所以这些东西充满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重要的事情就是重要，该了解、该把它搞清楚的，就是要去搞清楚，耶稣到底是谁？好，我们起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如果刚才讲的就是你的情况，我们并没有要轻看你。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可以，你可以求神来启示你。主活着，
我奉一位复活主，他竟在是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受试怜悯，我问他安慰神，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让我生，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中过，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民。你问我怎知主活着，一主活在我心，在我所处环境中，主爱常在我旁，虽然有时心烦恼，但我却不是我，我只求主引领我，冲破狂风怒潮，不与我主再来，大显荣耀。基督耶稣，今天仍让我生，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中过，我要受试怜悯，我问他为什么，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父哥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中过，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民。你问我真知主活着，主活在我心。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你的
们为我们中间有一些朋友可能来教会已经一段时日，他们也会唱诗歌，也会祷告，也会奉献，也会侍奉，但是在他们的深处总是有那么一个疑问，难道耶稣是唯一的吗？难道耶稣真的不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吗？天父，我们向你求，你怎么样把这样的恩典给了我们，你启示我们，你指示我们耶稣是谁。凡是像你这样呼求的朋友们，天父，我们求你照样的回答他们。我们谢谢你，你的爱是可以把每一个人都包括进入你的国度。当我们被启示的时候，我们见了你的国，我们进了你的国，我们开始在你的国里面生根建造。主啊，我向你求一个恩惠，既然是你在这里设立亚特兰大灵粮堂，我求你每一位你带进来的人在这里都能够被你启示，不管以后我们分散到哪里，我们是带着我们的根基，准确的根基往前行。主啊，我们是在正确的根基上继续的建造我们的生命。主啊，这是我对你的向你的祷告，求你怜悯，求你垂听。主耶稣，我也仰望你。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不管是任何原因不再建造了，不再绝对的要遵行真理了。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如果我们在哪一个你所指向我们这个人指示的事情上我们没有顺服，求你的怜悯今天临到我，临到我们。我绝对不要在那一天哀哭切齿。亲爱的主，谢谢你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现在怎么在上面建造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听见你的话就去行，以至于有一天雨淋水冲风吹冲击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是稳固的，我们不会倒塌。主，不但我们为我们这边成年人，我们这些成年的基督徒祷告，我们有为我们儿童主日学的小孩祷告。我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重生了，但是帮助他们是在对的事情上建造自己。求主让所有的这些游戏，这些电脑 game， 特别是不好的，远离他们，让他们在家里面顺服父母，特别是顺服你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尤其要顺服圣灵直接对他们说的。主，让我们这个教会从老年人，从壮年人，从中年人，从孩童，都建造在根基上，在磐石上建造，稳稳固固。不管在这里或在其他的地方，我们永远不倒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唱另外一首歌哈，我们对主献上感恩。耶稣基督，我的依靠，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 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
我要呼召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你说我需要人帮我祷告，跟我一起祷告，我需要别人的信心加上我的信心，我要呼求天父把他自己的儿子启示给我。我欢迎你走到前面来，会有同工为你祷告，你可以站在这边。如果有我们中间有身体有疾病的，你说我需要医治，或者你在里面当我讲的时候，你知道有某一个真理是你想要去行但是你跨不出去的，请你站在这里，有同工会为你祷告，我们一起在真理上建造自己。